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杜淑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一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系6月28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10点。呢一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嘅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各界抗争者赴日本大阪 G20 峰会示威，促国际向北京施压。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大阪 G20 峰会即将揭幕，白宫经济顾问称特集会没有先决条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傍晚抵达日本港口城市大阪，他将在 G20 峰会上与多国首脑举行双边会谈，其中包括广受关注的特集会。美中首脑这一次会晤或将决定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的走向。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将坚持要求美方取消对华为的禁售令，将其作为美中贸易休战的先决条件之一。但是总统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中首脑会谈没有先决条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大阪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乘坐的空军一号星期四傍晚抵达大阪，跟着下来几日他将会与九国首脑举行双边会谈，其中包括星期六上午引人注目的特集会。特朗普和习近平上次会晤是7个月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G20 峰会期间，去年11月底的那一次峰会，双方同意贸易战休兵90日。自从那一次之后，双方举行了多轮贸易谈判，并一度令外界感到接近达成一个协议，但是又陷入僵局，两国间的关税战仍然升温。这次峰会将与双方的贸易争端缓和还是无限期燃烧甚至扩大至关重要。特朗普曾经警告说，如果这次峰会无法与习近平达成协议，他将会对另外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加上之前已经征的关税，这个实际上将涵盖所有中国输美产品。中国亦表示将会对新的关税采取报复行动。直到峰会前夕，分析人士对美中首脑将在大阪签署新的协议大多数并没有期待，他们认为更可能的是双方藉此机会同意将谈判继续下去。特朗普日前在推特上宣布他将和习近平在大阪会晤，不过星期三他又再度重申，如果大阪峰会仍然谈不到，他将会进一步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但是他表示关税起步税率可能为10%。星期四就在特朗普抵达大阪前夕，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美中暂时同意贸易战再度休兵，以恢复旨在在解决争端的贸易谈判。该消息说，协议的细节将会在特集会前发布的新闻稿中列出。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报道引述一名特朗普政府官员本星期较早时候的话表示，关税或者可以延后，但是一切尚未确定。而华尔街日报星期四的一篇报道引述中国官员的话，习近平打算给特朗普提出一系列条件，作为北京同意解决贸易对抗的先决条件。这个消息来源透露，北京坚持要求美国取消对华为的禁售令，并要求美国撤销所有惩罚性关税，放弃要求中国购买比北京方面在12月峰会时同意购买数量更多的美国产品。这样的条件无疑将令这次峰会达成重启谈判的协议成疑。华尔街日报引述中方官员的话，即使提出那些先决条件，习近平并不会以对抗性的调子与特朗普会谈，而是会对特朗普勾勒出他所认为的最佳美中关系，包括在令美国烦恼的伊朗和北韩问题上提供帮助。但是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位在北京被告知中方计划的官员的话，中方希望为今后关系定下一个调子。鉴于习近平在国内面对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分析人士认为他不会在这次峰会上做出大的让步。 白宫高级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华尔街日报有关中国将解禁华为作为特集会先决条件的报道是假新闻。他说没有先决条件，他不知道那一条报道是从哪里来，或者是他们讲的是什么。两位领导人是星期六见面，他想是中午，根本没有讨论过先决条件。他還說，在與中國的貿易談判中，美國將繼續堅持有關知識產權和強制轉讓技術的結構性和改革，以及執行機制必須是協議的一部分。特朗普迫使中國改變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整體目標受到美國商界的支持，但是商界亦不斷遊說特朗普政府不要進一步加徵關稅。庫德洛對福克斯新聞台說，特朗普總統盼望著這一次會晤，他相信這一次會晤很有可能進行得好好，中國方面可能會返回談判桌，美國可能會回到五月的基礎上再向前走，那陣時大約完成了 90% 的協議，那個本來能夠成為一份好的協議，但是沒有完成，這一次會談沒有先決條件。大家就睇下呢次回应结果如何。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如果佢同习近平主席嘅会谈达唔成好嘅结果，美国愿意维持继续征收大量关税嘅局面，而且宁愿同中国少做生意。库德洛亦重复特朗普嘅立场，佢话美方有可能继续征收新嘅关税。特朗普喺大阪期间，仲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印度总理穆迪等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从大阪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日本大阪，参加20国集团峰会，并展开一系列的双边会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这两位领导人都面临着使美中贸易战降温的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不过白宫是有意降低公众对这次会面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专家亦都普遍认为这次的会面不会达成协议，因为对于美中两国领导人来讲，最佳的选择就是双方继续进行贸易谈判，而不是达成最终的协议。根据白宫公布的日程安排，特朗普和习近平定在6月29号的上午11:30在大阪举行大约一个半小时的双边会面。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的时间比他们在6月28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时间安排多出15分钟。特朗普在最后一刻让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贸易顾问纳瓦罗一同前往日本，增加了白宫不会和中国很快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在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会面前，有报道说美中两国同意进行贸易休战，以恢复旨在是解决贸易争端的谈判。根据事先达成的一致，美国将不对额外的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有关的报道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讲话，特朗普作出了这个决定以换取习近平同意和他在大阪举行会面。不过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在美中进行贸易会谈前未有对会谈设置的前提条件。他还说双方亦都没在领导人会谈前达成具体的一致。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他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可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但是如果双方达成一致，他亦都做好了对几乎是所有承诺来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的准备。白宫高级官员之前在对媒体举行的背景吹风会上面似乎是有意降低大家是对这次会面的期待。这名的官员说，在贸易谈判方面，他相信大家是已经听到总统在很多场合公开表示，他是对大家现时的处境感到很自在，对这些谈判可能达成的任何结果都感到相当之自在。而对总统来讲，这个只是一个保持他和中国领导人密切接触的机会，即使是贸易摩擦持续下去，他亦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解中方自从上次会谈结束以来的立场。 但是总统对任何的结果都会感到自在。曾经担任过老布殊总统的特别助理以及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认为，白宫官员试图降低大家对这次会面的预期是有道理。他说，自从上一次的交易在上一轮会谈的之后破裂，双方未有举行重要的会议，这个亦都意味着没有人准备好达成协议，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同意让他们的谈判代表再次会面，举行一系列的会议，看一看是否有可能达成协议。他向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他个人的想法就是，对特朗普来讲，不达成协议比达成协议更加好，因为达成协议的话，他必须要抵挡住24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对这个协议提出的批评，为协议辩护。但是扼杀了这个协议意味着实施关税，并且使到很多美国人不高兴。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他的猜测最佳的选择是将这个问题往后推，不比协议很快达成或者是失败。目前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的包道格认为，对于这次的峰会，特朗普总统希望实现两个不同的目的。他说，这个他认为作为一名明年面临着选举的政客，他是希望美国人民继续认为美国的经济是好的，因此他是需要看起上来正在是认真地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同时又不让市场感到不安，这个是两个有些矛盾的目标，他正在是试图在这两个目标当中取得是一种的平衡。在他看上来，习近平和特朗普举行会面的目的是希望美国不对剩下来的$3,000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或者是尽可能推迟加征关税，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就业，亦都会导致了一些企业离开中国。他还认为，中国领导人亦都希望解决华为问题，以及美国对其他中国高科技公司进行制裁的问题。《华尔街日报》亦都报道话，习近平准备向特朗普提出一啲嘅条件，一个就系取消对华为嘅禁令，而另外中国仲系希望美国取消所有惩罚性关税，以及系放弃让中国购买美国产品嘅规模超过去年12月美中领导人会面嘅时候所承诺嘅水平。美国企业研究所嘅一直系跟踪美中贸易谈判嘅学者史剑道认为，特朗普会推迟对中国加征新的关税，但是不会在华为问题上作出让步。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不会有协议或者是有一个框架性的东西。美国将会推迟对$3,000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谈判将会重启，美方不会在华为问题上作出让步，除非中国方面拿出让特朗普总统感到高兴的东西，但是目前未有这样的迹象。墨西哥大学迪尔伯恩分校商学院的高达伟助理教授亦都认为，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大阪会面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不高，因为美国要求中国对他的法律作出修改会遭到国内一些派系的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各界抗争者近日陆续前往大阪，在峰会举行期间示威，希望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维护香港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有前往大阪示威的香港独派人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将会以和平的示威表达香港人的诉求，希望获得世界认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反对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运动，在六月中两次超过100万人参与的大型游行和612警民流血冲突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只是宣布暂缓修例和为修例引起社会不安致歉，但是始终拒绝回应游行的五大诉求，包括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追究612警方过度使用武力、承诺不检控示威者、取消612包围立法会定性暴动，以及要求特首林郑月娥下台。面对港府的冷处理，这一次没有明确的团体或者组织领导的反送中运动不单止没有冷却下来，反而趋向多元化和国际化。各界抗争者近日陆续前往日本大阪，准备在 G20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星期五和星期六，即是6月28、29号举行期间示威，希望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 維護香港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香港學生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驅星期四，即是6月27日順利抵達大阪，準備在 G20 峰會期間參與示威行動。陳家驅星期三晚，即是6月26日參加民間人權陣線 G20 Free Hong Kong 集會，在集會結束之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有不同的團體協助他在大阪進行示威活動，將會以和平的示威表達香港人的訴求，希望獲得世界認同。
日本的示威是比较严格的，我们都不想在示威上面有一个人身安全问题，但我们会尽量去用我们的方式可以得到世界的认同和表达到我们的诉求。
对于反送中运动在6月9日的百万人大游行之后踏入高潮，没有因为香港政府以暂缓修例冷处理而冷却下来，626民阵的 G20Free Hong Kong 集會仍然有數以萬計的參加者逼爆愛丁堡廣場。陳家驅認為反映全世界都低估了香港人對這片土地的熱情。
我想全世界都低估了香港人對這個土地的熱情。我們由這個雨傘革命完了之後，不斷地被不同的紅色媒體去抹黑、洗腦、分化，有不同的共產黨的滲透。其實即我相信不同的組織者甚至香港人都曾經一段時間是很灰心的，但是到了我們真的去到一個最後香港人的底線，在一個送中條例裡面，我們激發起我們對這個香港人、香港民族的熱情。所以有一個反彈，就是我們不如團結一致去對抗咗我哋最大敵人中共先。所以即作為一個獨派的一個團體，我哋都感受到其實在今次的抗爭上面，不同的派別都有一個讓步，團結了一致。
陳家驅表示，這次反送中運動激發起史無前例的616反送中200萬人大遊行，他形容是一個奇蹟。而送中條例觸及到香港人的底線，就是香港人的安全，以至於不同世代的香港人都走上街頭。
其實送中條例就是講緊中國可以無理由地去將香港人送上中國去審查，而有機會在上面其實我哋會被剝奪咗我哋生命。這個是我相信年輕人會擔心我哋嘅將來，成年人會擔心我哋嘅下一代，究竟我哋仲可唔可以安全喺度生活？咁這個其實係我相信冇一個真正了解呢條法例嘅人咧，係唔會去接受送中條例嘅。亦都係其實我相信對於香港人来讲，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香港更加好，所以先有一个我们是爱护这个地方的一个反弹。
陈家驱表示，雨伞运动之后，香港人不断进步，也都不断接受一些政治上的新方向，但是与此同时，北京对香港人的打压是越来越严重，真普选特首更加是遥遥无期，有更加多的香港人被迫去接受不能够再相信中国的极权管治。
真的雨傘革命之后，我们真的彻底地对中国失望了。而去到今次例如今天的集會，其實民陣都夠膽去講 Free Hong Kong 的字眼，其實代表著我們香港人的民心已經改變了。我們Free 的意思除了是自由之外，我相信其實是我們要 Free from 一個極權的國家的統治。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親北京的香港建制派議員張華峰星期三在立法會大會突然提出休會辯論有關近日發生的送中條例爭議，聲稱希望討論如何解決當前的社會撕裂。民主派議員就認為張華峰的動議是企圖拉布，令到先訂立後審議，將中環海濱部分用地撥給駐港解放軍的附屬法例，可以在無需經過立法會大會討論的情況下自動通過。立法會大會星期四晚進行表決，結果建制派在會上拉布之後，就張華峰的休會辯論投棄權票，最終議案在零票支持、17票反對之下被否決。但是因為立法會大會在這次表決之後，主席梁君彥隨即宣告休會，變相沒辦法審議有關中環軍用碼頭的五條附屬法例。由於附例是先訂立後審議，換言之，法例將會在星期六 即是6月29日自動生效，佔地 0.3 公頃的中環軍用碼頭將會撥給駐港解放軍。香港學生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驅對美國之音表示，有不同派別的抗爭者關注這次中環海濱被送中的附屬法案自動生效，可能會在星期六發起佔領中環海濱的行動。記者問及由於那部分中環海濱用地自動撥給中國駐港解放軍，如果有抗爭者發起佔領行動，可能會出動解放軍處理，而星期六正值是 G20 峰會第二日的會期，如果香港有解放軍出動處理抗爭者，會不會成為國際焦點？陳家驅認同星期六如果有抗爭行動的話，將會是敏感時刻，他相信會引起國際關注，但是他不希望再有香港人犧牲。
不同的國家，其實美國都講過，如果真的有解放軍有一些對香港行動的話，其實他們是會極度關注，相信真的會有一些即可能國際的摩擦，都是真的不出奇，但是我們要看當時的情況的變化。當然其實我個人來說，我是不希望有香港人繼續再犧牲，因為我們香港人已經受夠了，但是即在未來的抗爭裏面，我相信會有一定的風險。
除了遠赴日本大阪趁 G20 峰會示威，香港民陣和網民星期三即是6月26日分別發起大型集會和馬拉松式遊行到 G20 各駐港領事館請願，促請國際社會向北京施壓，保障香港的一國兩制，要求港府表明撤回送中條例。參與馬拉松式遊行到 G20 各駐港領事館請願的香港市民盧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政府推動送中條例令到香港受到中共的威脅，6月以來發起了兩次過百萬人的大型反送中遊行，但是特首林鄭月娥領導的香港政府沒有回應遊行的訴求。盧先生認為香港人唯有向國際求救，
所以我們廣大的香港市民真的很希望透過這一次的機會向 G20 的國家發出求救的信號，我們希望能夠運用香港對在國際的知名度去喚醒國際的民眾支持我們，支持我們捍衛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
有參與民陣 G20 Free Hong Kong 集會的人士認為，今次的反送中 G20 請願行動是一次香港人的民間外交，亦都是香港人軟實力的表現，令到香港問題不再是中國定義的中國內政問題，亦都是國際社會怎樣看中國履行中英聯合聲明這個國際條約的表現。被港府列為非法社團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亦都有前往大阪參與 G20 峰會示威，他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入境大阪的時候曾經被海關人員扣查3小時，終於成功入境。陳浩天在社交網站貼上一幅被海關拍照作記錄的橫額，上面寫上英文的中英聯合聲明等於慕尼克協議，暗示中國政府有如納粹德國，希望藉此讓英國關注香港的情況。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時事經緯又告一段落，以下請收聽美國專訊。
歡迎收聽美國專訊，今集節目我們會介紹念书的生日筹款活动为慈善事业带来曙光，我们会看看科学家研究用植入设备替代口服药物，机械人农场带来廉价的本地产品，最后是看看生产当地农产品的城市绿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念书一直是朋友之间讲生日快乐的最快捷途径，但是很多用户现在采用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将生日祝福变成捐款，帮助一个他们自己选择的慈善机构。 这个新的功能已经为全球的慈善机构筹集了超过3亿美元了。马比亚记者呼恩在三藩市的报道。
斯坦占森非常喜欢他的义工工作，他在加州北部的海洋哺乳动物中心救助受伤的海狮。在他65岁生日的前夕，他向他的1400名的面书好友寻求帮助，为该中心筹集资金。
Well, I should do something useful for my birthday, not just get good wishes. So I set a goal of $500 because I thought, you know, why not?
And, 我应该要为我生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单只是获得祝福。所以我设定了500美元的目标，因为我想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在一两日之后达到这个目标，我最后获得了2300美元的捐款，这个远远超出了我最疯狂的梦想。
占森在面书上使用了一种较新的功能，可以轻松邀请朋友和家人捐助他特殊的事业。占森想让他的捐赠者知道他们是有所作为的。
And so I said, you've bought a ton of fish. You're feeding all the animals we have on site for several days.
我说你已经买了一吨鱼了，你已经喂了我们这里的动物几日了。
最近面书一直在被审查，因为他的服务被怀疑用来传播仇恨或者影响外国选举。面书发言人罗亚温纳说，面书的生日募捐功能显示了使用社交媒体的好处。
And what's really exciting about this is in the one short year that birthday fundraisers have been out there, over $300 million has been raised for nonprofits.
令人兴奋的是，在短短的一年里面，生日筹款活动已经为非盈利组织募集了超过3亿美元。
生日筹款活动正是产生巨大的影响。
Heard from a lot of nonprofits that this has really changed the way that they're doing fundraising. Whereas before, organizations would have to host a big gala or have high overhead.
我哋听到咗好多非盈利组织嘅回馈，呢个确实改变咗佢哋筹款嘅方式。喺呢个之前，呢啲嘅组织必须举办大型聚会或者支付高额资金进行大型筹款活动或书信募捐。
比汉诺什巴布扎尼啱啱满35岁，佢利用生日请朋友为佢热衷嘅事业捐款，帮助嗰啲需要骨髓移植嘅人。佢本人接受咗佢兄弟嘅骨髓移植手术。
It's not that my body was making cancerous cells. It was that my body was making no cells. So think about the boy in the bubble with, you know, I had to be.
呢个并唔系话我嘅身体正在制造癌细胞，而系我嘅身体冇制造任何细胞。所以你谂谂。就好似普普中的男孩，我必须依靠生物技术生活在无菌的空气中。你知道，我必须被孤立，我没有免疫系统来保护我。
所以他设置了一个面书的请求，请他的朋友捐款，他的目标是350美元。在随后的日子里面，巴布扎尼超越了他的目标，筹集到1000多美元。他说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米歇尔·灰恩在三藩市报道。
食药对部分病人来讲是一个挑战，但在将来皮下植入的设备可以代替口服药物，价格也更低。下面是记者李艾琳在休斯顿的报道。
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科学家正在研发一种不需要通过抽运机制就可以向病人输送药物的小型植入装置。
These implants are inserted under the skin of patients and then deliver the drugs for extended period of times, for months and potentially years. And they continue.
这个皮下装置可以长时间地向体内输送药物，可以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它们持续输送直到药物耗尽为止。
药品通过装置内隔膜的迷你通道是进入体内。
They end up acting like glands, like artificial glands inside of the body.They do the things that the glands in the body normally do.
佢哋就好似腺体，就好似身体里面嘅人工腺体。佢哋嘅功能同人体内嘅腺体一样，喺必要嘅时候产生需要嘅分子。
呢种迷你管道运送系统可以提供稳定同埋持续嘅药物嘅供给，亦都可以被人工遥控。
We decided to invent and develop this system that can be remotely controlled. So via a phone.
我哋决定研发一种可以通过手机或者蓝牙遥控嘅系统，长时间落嚟，你可以调节药物嘅输送，可以增加、减少或者停止输送。
一啲植入嘅装置尺寸不同，可以为高血压、风湿性关节炎、艾滋病预防，甚至系癌症运送药物。
So what we have envisioned is a device, a tiny little device, is the size of a grain of rice, that can be inserted via a needle, just simple needle.
我哋构想到嘅装置好细，好似米粒咁细， 可以用针孔将佢植入肿瘤物质里面，咁样就可以喺肿瘤内直接运送免疫治疗嘅药物。
另一种可能性系用植入物嚟到提供抗肥胖嘅药物，帮助患者喺唔改变饮食嘅情况下减少脂肪。美国太空总署亦都对纳米技术植入进行研究，以帮助解决宇航员遇到嘅问题。
Once they go in space, they tend to lose muscle and as well as bone density unless they work out. So we have focused on a specific medication trying to prevent muscle.
一旦进入了太空，他们往往会失去肌肉和骨密度，除非他们锻炼身体。所以我们专注一种特殊的药物，试图防止肌肉萎缩。而另外，我们已经将动物送到太空，并且对动物进行测试。这种植入物的使用时间大约是两个月，我们现在正在分析所有样本和资料。
使用植入物预防艾滋病毒可以在三年内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随着研究的继续，几年之后有可能会对人体进行其他植入物的应用测试。记者李艾琳，休斯顿报道。
从农场到餐桌是美国饮食业的新趋势，消费者为了得到新鲜的食物愿意花更多的钱，但在城市里面就比较困难了。现在一间公司就使用机械人技术去改变情况。亚美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在城市环境之下，大众的隔离没有农场，铁牛公司正在准备通过强劲的机械人技术改变现状。这个就是位于加州的铁牛工业公司的农夫。
At IronOx, we built the first production robotic farm.
在铁牛，我们建造了第一个机械农场，也就是说我们用机械人技术和人工智能去种植更好的农作物，并且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些价格低廉的产品。
这个就是阿古斯，阿古斯负责移栽农作物，从一格移到另外一格，确保每一棵都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We have a 1,000 pound mobile robot.
我们有一部1000磅重的机械人，它叫做阿古斯。这部机械人在农场里面移动，自动将这些水培毛藻抬起来送到这边的机械臂，然后机械臂通过电脑视觉看到 3D 图像，它能够看到这些毛藻分辨作物在哪里，然后进行所需要的工作，例如收割或者是移植。
这个真是个相当简单的计划，团队种了很多幼苗，它们生长时会获得更多空间。这个就是铁牛的工程师说它们的机械人系统真正出色的地方。
We pack the lettuce and herbs in as closely as we can.
我们尽量将蔬菜等农作物种种得好密，但是当它们生长的时候，我们会将它们按照大小分开，这些就叫做移植。其他企业也是这样做，但是今天来看，这个是一个繁重重复性的工作，而我们的机械人可以全日进行这项工作。
结果就是一个方便在城市环境下大规模建设的农场，而铁牛公司正在寻求在全美国推广。
Right now we're focused on business to businessselling product to local chefs and restaurants.
现在我们专注于企业对企业的业务，我们将产品卖给本地的厨师和餐厅，为当地的社区服务。我们还将部分产品捐给本地的粮食银行，我们在发展的时候寻求全国的覆盖。
大众以前亦尝试过类似的实验，但是没有成功。铁牛希望证明他们这样的新兴企业是可以成功的。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圣保罗农贸市场在过去150年来一直为当地提供新鲜的蔬菜。现在随着移民和难民的人数增加，供应的货品也更加多元化了。下面是记者苏君的报道。
星期六早上，圣保罗市农贸市场熙熙攘攘，当地种植的水果和蔬菜以及手工乳酪、肉类、蜂蜜和其他产品吸引了忠实的顾客。
I love that I get to talk with the people who are growing my food. I feel really good knowing that I know.
我喜欢购买新鲜的农产品，我喜欢跟种植者交谈，能够知道这些农产品产自哪一度，我很高兴。他们来自附近的地区，来自我认为是家乡的地方。
在圣保罗市80公里内种植的农产品由种植者直接销售。
我认为圣保罗农贸市场在创造农场到餐桌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几代人都在这里购物、吃饭、体验种植者的食物。
他们的家族在这里卖农产品已经超过一个世纪。
My family came from Germany and Denmark. I was born into the
我哋喺屋企嚟自德国同丹麦，我出生喺卡车农场家庭，接替咗父亲，我哋喺圣保罗农贸市场经营已经至少四代啦。呢度一成立，我哋就喺呢度经营嘅。
嗰阵时系1854年，四年后明尼苏达州先至成为美国嘅一个州。
A long time ago, the market was basically people that were settling Minnesota.
好耐之前，市场里面基本上系喺明尼苏达定居嘅人，而家逐渐改变啦。你睇下呢度有索马里家庭种植者，好多苗族嘅种植者，佢哋占咗50%。今年啱啱有一户俄罗斯嘅家庭加入，仲有一个嚟自印度嘅妇女。呢度真系整个世界。
喺20世纪70年代同80年代，苗族难民涌入明尼苏达州，为市场带嚟咗第二次嘅生命。
She's second generation here. My father's from Laos. I was born in Thailand. We've been at the farmers market for over 30 years. So,
我系喺呢一度嘅第二代啦。我嘅父亲嚟自老挝，我出生喺泰国。我哋喺农贸市场已经有30几年。呢度就好似我哋嘅第二个家。
I'm from Somalia. I joined the market May this year. I make some different hot sauces.
我嚟自索马里。我今年5月加入咗呢个嘅市场，我制作咗一啲唔同嘅辣酱，其中一啲带有索马里风味，其余嘅系我为我嘅家人制作嘅。
啲顾客好欣赏供应商嘅不同种族背景同埋佢哋嘅产品。记者苏君喺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嘅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系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的情报高官表示，习近平政权主导网络盗窃。G20 峰会前，反送中抗议者向驻香港19国请愿。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是否解禁华为成为特集会大阪峰会的焦点之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双边会晤时，提出一系列解决美中贸易冲突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接触对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的技术销售禁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如果有关的消息属实，这个将会给予了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重启贸易谈判的前景蒙上阴影。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与贸易无关。中方提出的其他条件是包括要求美方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以及在采购美国商品方面要求美方将中国采购美国商品的要求控制在去年12月特集阿根廷峰会的时候达成的规模范围之内，与之前中方提出的美中经贸磋商三条核心原则相比，解禁华为取代了协议文本必须要平衡有尊严的要求。这个亦都凸显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将华为议题摆上了极为优先的位置。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6月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敦促美方立即取消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打压亦是制裁措施，并且将解禁华为和美中贸易争端挂钩。他还表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的做法违背了市场竞争原则，干扰两国正常的科技交流亦是贸易往来，损害中美两国企业利益，无异于解决美方一直关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美国智库兰德集团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限制华为是出于安全考虑，华盛顿不大可能答应北京解禁华为的要求。他还说这个的要求，第一，他不大可能被满足，这个就是意味着第二，贸易谈判可能不会取得成功。何天禄说，要想解禁华为，特朗普总统必须要宣布华为不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威胁，而是美国政府已经宣布华为是一个安全威胁，因此特朗普将很难接受中方这项的要求。就在中国强烈要求美国解除对华为的限制以及制裁的时候， 彭博新闻社在6月26日的一篇报道说，华为员工和中国解放军在至少10个项目上有过合作。报道还表示，这些项目包括人工智能以及无线通讯，适合对响在线视频对象情绪分类以及卫星图像的分析。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回应彭博社的有关报道的时候表示，华为在公司层面上面没有任何与中国军方有合作的项目，亦都未有为中国军方定制产品。华为一名发言人表示，华为对该公司员工以个人名义发表论文一事并不知情。何天禄表示，华为与中国军方有合作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虽然华为一直坚决否认，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的关系，这个使到华为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他还说，中国的法律和政治体制要求所有中国企业和政府合作，开展任何以国家安全为由的行动，可能是间谍行动，亦都可能是破坏行动，所有中国企业必须要配合，而且不能够对外公开宣示。他还说，这个和美国情况不同，美国的企业可以拒绝美国政府的要求，可以去法庭，可以公开宣示。目前仲系唔清楚华盛顿打算喺几大程度上边向北京就华为问题让步。香港英文嘅南华早报6月27日援引知情人士嘅讲话，响特朗普同习近平星期六举行会谈之前，美中双方已经系初步达成贸易休战嘅协议，有关嘅细节嘅新闻稿正在拟定当中。路透社之前曾经引述未有透露姓名嘅白宫官员嘅讲话报道，特朗普不会在贸易问题上作出妥协，但是他是愿意在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谈判华为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领导人定于这个星期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美中贸易争端的解决有望取得进展，但是两国企业担心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更多的关税，更担心目前局势继续恶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灰恩在三藩市的报道。这个星期较晚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日本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全世界都将关注两个人的会面。特朗普政府表示，这个对未来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但是一些人不同意美国参与的策略。
So we're in a position where we view ourselves as having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 you can face in the trade space with nothing less than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说，他们认为他们在贸易领域面临着最严重的问题，这个关系到美国的下一代的就业机会。如果你面对这些，就意识到这个当中存在问题，你这样讲是公平的。
Well, the meeting i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 will signal to us whether Donald Trump is interested in resuming the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参议员罗恩·怀登说，大使先生，由于时间的紧迫，他不会在中国作弊的问题上袖手旁观，关键是你应该怎样做。矽谷正在密切关注，因为矽谷的成功与中国的制造业、人才、投资以及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息息相关。
Companies, if you're a Google or a Facebook, you've been largely blocked out of China. So what the president is doing in his own aggressive way, whether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tactics,
马修斯亚洲公司投资策略师安迪罗斯曼话，这一次特集会非常重要，因为他将向我们发出一个信号。特朗普是否有兴趣恢复同中国的谈判，并试图解决分歧？又或者他是否认为没有协议比达成协议更有利于他同他的竞选连任？美国称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伤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中国不单止窃取知识产权，而且还阻止一些公司在中国做生意。葛列格里·雅金洛夫斯基曾经是负责通用电器中国业务的律师，他说
Slapping tariffs, every economist will tell you is not necessarily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that result. The president believes
雅金洛夫斯基说，如果你是谷歌或者面书员工，你基本上被中国遮罩了。不管你是否支持总统的决定，他都在这里以他自己咄咄逼人的方式进行着战斗。雅金洛夫斯基说，他认为很多科技公司都很高兴看到他这样做，虽然科技行业对中国大失所望， 但是包括苹果和微软在内的很多美国公司都反对提高关税。苹果公司表示，此举可能会使其全球竞争对手获利。亚金洛夫斯基说，市场准入对大众很重要。征收关税，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会说，这个未必是实现这个结果的最佳途径。总统不是这样认为，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吸引这些人的注意，使他们坐到谈判桌前。
Every American community is in the middle of this one way or the other. Silicon Valley may be more than most because the tech industry is highly intertwined.
马修斯亚洲公司投资策略师罗斯曼说，美国的每一个社群都以不同的方式身居其中，只不过植谷可能比大多数地方都多，因为科技行业与中国紧密相连。预计两位领导人可能不会结束贸易战的僵局，但是植谷将密切关注目前的局势。美国之音记者麦雪尔灰恩三藩市报道。美国政府情报和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官员说，中国是美国在网络领域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个威胁的主导力量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家情报副主任苏戈登在军事出版商6月27号星期四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说，中国依然是最活跃、战略上最影响美国的网络敌手。戈登说，这个领域的对手和竞争者包括政府和非政府参与者，中国对美国来讲依然是最活跃的战略竞争者，他们对美国政府、公司和盟友实施网络间谍活动。中国正在快速提升自己的网络攻击能力，改变网上信息，引导中国民众的观点，并可能影响美国公民的观点。过去两年来，美国司法部针对中国的网络盗窃活动提出了多项起诉。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德默斯说，在司法部所处理的外国政府主导的网络盗窃案中，90%的案件涉及中国政府行为。德默斯说，从这些案件之中，你可以看到中国有组织、资源配备充足、从上至下的行动，他们使用政府情报机构用来针对外国政府机密所使用的相同工具和技能来盗窃商业机密，以便提升自己的产能。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曼尼纳在讨论会上说，北京主导的网络和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不限于商业目的。他举例说，北京当局指导中国学者盗窃美国耶鲁大学一项研究成果，并用于跟踪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活动。伊曼尼纳说，这个是一个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国家，他希望在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成为全球领导者，并不惜任何手段去达到这个目的。他以国家安全部为武器，控制中国所有的商家和民众。在讨论会上发言的情报和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正努力应对中国猖獗的网络间谍和技术盗窃活动，但希望业界和社会亦都充分看清中国的威胁，并采取相应措施。北京一贯否认当局从事了任何网络攻击和技术偷窃活动，并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合作应对网络威胁。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冇几耐前发生在香港的百万人反送中游行期间，台湾人为香港人提供了最及时亦都是最大声的支持。在香港人为其自由和法治受到蚕食而奋争时，台湾人享有的民主和自由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台湾作为亚洲民主的堡垒已经是坚不可摧。香港人的抗争使台湾人感受到其民主生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而今日的威胁已经不单止是飞弹和战机，而是同样威胁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民主的虚假新闻和民意操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台北的报道。蔡英文总统6月20号在面书上发文说，台湾是民主国家，他们终结了威权统治，解除了党禁、报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台湾人最珍视的价值。 但是蔡英文再度提醒台湾人，一段时间以来，来自境外的手或者通过制造错假信息在网络媒体散播，制造他们内部的矛盾对立，或者以各种的方式控制媒体，操弄舆论，使台湾社会陷入纷扰和分裂。中国对台湾的统战工作看起来已经更为复杂，花样和形式亦都是前所未见。正如蔡英文所说的，除了网络和媒体，各种统战渗透更是无孔不入，好像是统战团收买村里长到对岸担任要职等层面。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带来的焦虑，蔡政府特别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提出三道防护网，要求国安团队、行政院要加快速度完成法制化的工作。台湾政府和主要民主国家亦都启动了有系统的合作，共同防堵来自境外的不当渗透与介入。蔡英文在面书上发文前一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国家安全法的修正案。几个月前，台湾的刑法和国家机密保护法亦都做了修正。迄今，台湾已经完成了国安三法的修法工作。蔡英文披露，去年台湾法务部调查局侦破了52个和国安有关的共谍案件，涉案者174人。政府还修正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规范中资在台的投资以及两岸政治的协议，应该经过国会与人民的同意。
目前立法院仍然是在审议针对境外势力渗透与介入媒体的修法。5月10日，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和北京日报合办的第四届两岸媒体人北京峰会，由65名台湾媒体人参加，而经媒体流出的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致辞，在台湾引起了一片哗然。汪洋对参加会议的台湾媒体负责人说，媒体有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社会责任，要协助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据媒体报道，汪洋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口气十分之狂妄，声称美国70多年前支持国民党军队，洋枪洋炮都未有挡住共产党，现时还有勇气再为是台湾和中国打仗。蔡英文谴责汪洋的讲话，说在讲话正式由中国对媒体施加压力的情况，对民主、新闻自由、内政有很大的干扰。台湾有着亚洲最自由的媒体环境，摆脱了威权政治干预的台湾媒体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媒体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利益引发了台湾安全争议，自媒体当中大量的虚假信息渗入台湾社会，对民主社会形成了潜在的侵蚀威胁。5月2日，台湾立法院一个关于中国假信息的质询会是掀起了一场风波。国安局的官员在对立委作出业务报告的时候表示，中共对在台湾的大陆媒体以及是同路媒体提供了特定报道内容以及是方向，散播分化台湾民众向心力的争议信息，导致其他的媒体跟风报道。国安局副局长陈文凡说，涵盖电子平面媒体以及网红的同路媒体问题确实是存在，不用怀疑，但是他拒绝公布他所说的同路媒体的名单。在6月23号由公红网络红人标刊馆长陈之汉和时代力量王国昌共同发起的反红色媒体集会，吸引了来数万名的支持者，支持者大多数为是年轻人，他们冒雨从台湾各地赶到台北总统府外的海达格兰大道，表达了他们对中国通过所谓的红色媒体干预台湾政治、侵蚀台湾自由以及民主价值的抵抗。高女士和一群50多岁的同龄人搭乘了大量的大巴，从高雄来到台北参加反红媒集会，谈及到驱使到他参加抗议集会的原因，他就说他们是有知的责任，这个就是要报道真实，因为他们有些时候用压迫或者比较强势的方式去要占有台湾。集会上面的演讲者毫不避讳地将矛头指向旺旺集团的中国时报以及是中天电视。旺旺集团董事长、中国时报集团最大股东以及是中天电视的经营者蔡显明当时亦都在汪洋接见的媒体人当中。
中国时报因在一些可能激怒中共的重要新闻的报道中缺席而被指自我审查。 6月9号香港百万人上街反送中成为国家媒体的头条。而鸿海董事长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郭台铭在一个媒体活动中批评中时将反送中放在第九版非显要版面，而将头条留作批评郭台铭。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秘书长陈益能说，来自中国大陆的红色影响确实存在。他说一些媒体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利益导致其进行自我审查。陈益能说他的财务结构是这样的，他的收入来自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今天要电视台去从事报道中国的什么事情，做一些中国不喜欢的报道的话，对他来说是做不到的。6月23号在海达格兰大道上参加集会的年轻人，对中国大陆通过红色媒体干预台湾政治，侵蚀台湾人享有的民主和自治，保持强烈的反感。一些人亦都表达了台湾媒体现状的不满。台南一家设备公司的主管陈玉泉谈及台湾媒体状况时说，简单的状态其实基本上媒体都会有自律，亦都会有特定的立场，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违反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有冲突的时候，陈玉泉说他认为是应该有管制的。而政府和立法机构针对媒体的动作亦都引起可能因为解决这个困扰而做出有违新闻自由的举动。
总部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亚洲分部的负责人艾伟昂对美国之音说，假新闻是困扰各国的全球性问题，而对于一个民主政权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因应。他批评台湾政府在自我保护的时候采取了有腐蚀性的举措。艾伟昂表示，如果台湾政府自行决定那些是正当新闻，这样就是虚假的，或者那些是决定哪一个记者可以或者不可以进入台湾，这样他们就是在做和中国当局做同样的事情。台湾在今年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位居是第42位，在亚洲居南韩之后，台湾曾经在过去几年的这个排名当中蝉联亚洲第一。无国界记者在他们的报告当中表示，台湾鲜有是对媒体的政治干预，这样的干预亦都没有容忍的空间。但是该个机构指出，台湾的记者受困于由松动以及追逐利润主导的极端媒体环境。在野党国民党则是针对国家安全法修正案将国安维护扩及到网路，质疑法条内容不明确，给予了执政当局扩张解释过大感裁量的空间，恐怕是产生噤若寒蝉的效应。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府不惜抛弃过去争取言论自由的价值，透过国家机器肆意干预人民的隐私和言论。建行科技大学企业管理教授艾建发曾经是人民进步党的中国事务部主任，这个是台湾外交部是研究设计委员会的主委，他认为在美欧以及澳大利亚都开始对假新闻采取行动的情况之下，如果国民党是这样做是不符合大趋势。颜建发表示，中国的假新闻还有泄密或者是偏颇的，但是大家都这样认为的时候，你对这个有保留，可能只有他的支持者会相信，中间选民大概也都无法接受。颜建发说，第五中队有很多的机构，包括很多的媒体都是被收买，所以现时所做的都是有点太迟，其实现时是亡羊补牢。他还说他是考量当然是传统利益，因为他收了很多的利益，不能够说是给北京听，这些利益包括是中小企业、媒体、有些学者、科技业可能都是会有。
蔡显明曾表示，台湾不应反中而应亲中。他说反中是威权时代蒋介石的信徒，受反共影响而成。2017年10月，蔡显明曾经在上海的一个两岸关系30年回顾研讨会上对一国两制表示支持。他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这一种浓浓的亲情呼唤，台湾人一定会有感觉。而香港反送中运动给台湾人最大的警示，就是北京当局的一国两制。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台北报道。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